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 Nova 祝你身体健康。本期的节目有新闻、外交角落、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古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小息以及娱乐，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远流逝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怀旧歌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副总统邀请青年侨民在2024年大选中行使投票权。第二，多个友好国家代表团在哥伦多多边海军演习上接受本国特使视频。第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承认与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关系正在发展。第四，贸易部长与马来西亚多次贸易和工业部长讨论在印尼多次议院。第五，印尼鼓励部结盟国家加快就业复苏。第六，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希望与东盟开展主体合作。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马鲁夫阿敏副总统邀请年轻的侨民和居住在国外的印尼公民在2024年的选举中行使投票权，不要因不投票而浪费他们的权利。根据在雅加达收到的一份新闻稿，副总统周三在访问辽宁青岛巴丹岛的 Bataminto Green Farm 后，在他的新闻声明中转达了这一点。副总统评估说，年轻的侨民是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将为印度尼西亚国家选出最好的领导人，这一政治选择在他看来，侨民当然有自己的考量和期待。来自36个国家的一些海军代表团参加了2023年在马卡萨举行的哥莫多多边海军演习。他们开始介绍文化和美食，包括在罗萨里海滩举行的烹饪比赛中。马卡萨市副市长法特马瓦蒂·鲁斯利周三在宣布烹饪比赛结果时表示，他对这次活动很满意，因为他可以直接了解彼此的文化和烹饪。法特马瓦蒂·鲁斯利表示，主办方准备的特别菜单，比如佐托马卡萨，没有任何争议，但代表们被挑战做佐托马卡萨。事实上，他承认他在代表们的协助下直接将所有食材放入锅中并混合，直接烹制了佐托马卡萨。参加烹饪比赛的代表有来自印度、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韩国、俄罗斯、中国、柬埔寨、巴基斯坦和意大利的代表。马卡萨副市长法特马瓦蒂·鲁斯利 在同性和信息部负责人伊斯玛瓦蒂努尔以及来自兰达马六马加萨尔的高级官员的陪同下，掌管了每个摊位，并品尝了可用的菜单。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务部长阿麦德·宾·阿里·奥·沙耶克表示，在两国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支持下，与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关系正在发展。印尼阿联酋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由双方签署，目标于2023年8月实施。阿萨耶周三在雅加达接受安德拉东行时专访时表示，通过实施经济伙伴关系，两国希望在贸易和投资价值方面实现高目标。从印尼方面来看，印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两国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批准程序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很快将通过总统调理化的批准。印尼贸易部长 Zulkifli Hasan 预计，该协议将使印尼对阿联酋的出口平均每年增长 7.7%， 以及2030年出口额将达到12.3亿美元。本次合作可鼓励的行业包括某种类有机及衍生物、加强食品、纺织品、造纸、钢铁和制成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印尼的第19个出口目的国和第18个进口来源国。印尼贸易部长 Zulkifli Hasan 与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长邓古达杜克斯里乌达马 Shafrul bin Tengku Abdul Aziz 讨论了在印尼医院领域的投资。 Zulkifli 邀请马来西亚医疗保健行业投资医院领域，尤其是在爪哇以外的地区。 Zulkifli 周三在雅加达通过一份书面声明表示，爪哇岛以外的医院行业不如爪哇岛先进，这将是投资爪哇岛以外医院行业的最佳机会。周三本月七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进行的会议上，两国部长还讨论了将以周四签署的边境贸易协定。边境贸易协定的签署有望促进和改善印尼和马来西亚边境人民的福祉。此外， Zulkifli 和邓古扎夫尔探讨了欧盟及时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看法政策。两位部长同意密切合作，因为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保护人民和小农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在这次会议上， Zulkifli 还表示支持马来西亚主办三方香蕉理事会国际部长级会议，并要求支持提名 IRCO CEO。印尼政府鼓励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家快全球就业复苏。周三，人力部副部长阿弗里安加诺在雅加达所到的一份声明中转达了这一点。周三，人力部副部长阿弗里安加诺在雅加达所到的一份声明中转达了这一点。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111届国际劳工大会期间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部长会议上，阿弗里安西亚提出了这三项建议。 第一项建议是恢复和加强多边合作，坚持团结对话和尊重国际法的原则。第二，加强三方合作，努力恢复劳动条件，坚持港口这些的经济。第三，确保为女工、青年工人、农民工和残疾工人等弱势工人提供全面和经济保护型的社会保护。阿联酋希望与东盟开展务实合作，努力成为该地级组织的对话伙伴。周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务部长埃哈迈德·本·阿里萨耶在雅加达与东盟秘书长高锦胡恩会面时，强调了双方合作的几个优先事项，即可持续发展、卫生、技术、教育、数字连接和基础设施发展。为东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部门合作委员会就职典礼举行的会议还通过了合作参考框架，以制定未来三年的具体行动计划。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于2022年8月签署了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文书，表明其致力已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然而阿萨也解释说，成为东盟对话伙伴的过程相当漫长，因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必须满足许多条件，为支持东盟与海湾国家进一步合作。阿联酋已直至与海湾国家进行东盟峰会的提议，为支持东盟与海湾国家进一步合作，阿联酋也直至与海湾国家进行东盟峰会的提议。在经济领域，阿联酋同意与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达成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并与泰国和越南开展类似合作。阿萨也表示，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实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作为东盟对话伙伴的地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外交角落。本期的主题是500名人在新山会月 Wonderful Nusantara 或者2023年美妙的 Nusantara 节。马来西亚柔佛州政府与印度尼西亚驻新山市总领事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吉隆坡大使馆、柔佛州教育部和柔佛州传统基金会合作，本月4日首次组织了跨文化计划2023年美妙的努桑达拉节。此活动是旨在欣赏两国的文化多样性。500多人活跃了跨文化节的目的，2023年美妙的努桑达拉节，这只是继印度尼西亚驻新山总领事 Sigit Suryantoro 表示，印度尼西亚驻柔佛总领事馆希望通过文化表现出媒介合作，因此他希望这个节目能够顺利进行，以便明年能够以更好的形式再次举办，成为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尤其是柔佛州的年度文化议程。这活动在苏丹阿布巴卡遗产中心举行的，通过跨文化表演、遗产菜肴、语言和文学、绘画和传统游戏展览来展示两国的和谐和文化丰富性，以欣赏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文化多样性。此外，该节目还包括马来西亚十个印度尼西亚学生协会、柔佛州七所学校的土德舞蹈表演，以及马来西亚艺术学院、印度尼西亚学校和文化艺术家亚亚三瓦里三佐赫的特别闭幕表演。来自新山多所马来西亚学校的学生，来自 Sekolah Indonesia Johor Bahru、 Sekolah Indonesia Kuala Lumpur 的学生，来自马来西亚科技大学的 Sanggar Swasta Mitra 的印度尼西亚学生，来自柔佛大学 Terbuka Study Group 的学生，参加了两国的各种舞蹈文化艺术的表演。柔佛扎宾舞蹈、萨曼舞蹈和印度尼西亚当舞，只是表演中没有停顿超过两个小时的一些舞蹈，在编舞、服装、灯光和声音相互制止的情况下，在场的人显得如此满意和娱乐。2023年美妙的努桑达拉节与所有参与者一起唱歌，同时挥舞至两个国家的国旗，贴满表演闭幕的。外交角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印度尼西亚之声再次举行佛语国际竞赛。今年2023年印度尼西亚之声国际竞赛以关于印度尼西亚五个超级悠闲旅游目的地波罗布图、多巴湖、利库邦、曼达利卡和纳敏巴礁之一的征文比赛，请您将数字为700至800字的征文和您读征文的录音以及表格发送到 foyquiz2023@gmail.com。 这征文比赛于2023年4月10日开始，8月20日结束。每个语言系服务的一名冠军听众将获得诱人的奖品。获奖池将于2023年9月11日 RRE 成立78周年之际公布。有关更完整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 和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参加2023年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让您赢得印度尼西亚之声的遥远的奖品。祝您好运。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过去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从1921年6月8号，是印度尼西亚第二任总统苏哈多出生。苏哈多是杰提苏贾诺的第二任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多于1921年6月8号在热热班杜出生。在成为总统之前，苏哈多是日本和荷兰占领期间的一名军事领导人。他于1968年正式成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在1998年5月的骚乱和数千名学生占领印度尼西亚国会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大楼后，他于5月21号辞职。他的权力于1998年结束。听众朋友，然后到了6月8号是世界脑瘤日。每年6月8号是世界脑肿瘤日。今年世界脑肿瘤日的目的是提高整体社区对脑肿瘤的认识和教育。Roger Hilton Morehofer 于2000年受职纪念世界脑肿瘤日作为国际纪念日。德国肿瘤协会成立于1998年，拥有来自40个国家的500名组织会员。纪念馆的目的是还在一项脑肿瘤患者、他们的家人、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和善意照顾患有这种医疗的人的护理人员致敬。听众朋友，最后到了2008年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设立世界海洋日是加拿大于1992年在巴西 Rio de Janeiro 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提出的。这个想法没有立即被联合国正式决定。于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兼海洋学委员会发起世界海洋日运动时，在这提出这一建议。随后，两个保护组织借世界海洋网络和海洋项目以及其他各种环保组织，以2002年纪念海洋日，得到2008年联合国大会再正式将6月8号定为世界海洋日。纪念活动旨在尊重、保护和保载世界海洋。听众朋友，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Berikanlah dalam pelukanku, ungkapkanlah kata hatimu yang indah untukku. Akan terbalas kata yang indah untukmu, aku jatuh cinta. Ungkapkanlah, jangan pendam dalam hatimu. Andai hati bergetar saat bersamamu, berikanlah bintang hatimu, terangkan hatiku. Andai sebuah bintang jatuh dalam pelukanku, ungkapkanlah kata hatimu yang indah untukku. Akan terbalas kata yang indah untukmu, aku jatuh cinta.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您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集中这一时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印度尼西亚股。本期印度尼西亚股的主题是投资部长邀请迪拜投资者。印度尼西亚投资部长兼投资统筹机构主席巴哈利拉哈达利亚邀请迪拜投资者到印度尼西亚投资。巴哈利部长表示，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未来市场最好的国家。据安达拉通信社报道，6月6日星期二，巴哈利部长在出席迪拜国际商会驻雅加达国际代表处的落成典礼时发表了此意见。在这之际，巴哈利拉哈德里亚部长解释称，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很好的市场，中国生产总值的收入持续增长可以看出， 印度尼西亚还将在2035年获得人口红利，目标是成为世界上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第四或者第五的国家。根据巴哈勒部长的说法，目前印度尼西亚是20国集团中国内生产总值收入最高的东南亚国家，印尼的中产阶级也成长达到11.28万人，所以未来印度尼西亚市场是一个很好的市场。根据印度尼西亚2022年的投资数据，印度尼西亚在商有油气行业和金融行业以外的投资价值达到83.2亿美元，相当于1207万亿印尼盾。外商直接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达到54%。最大投资者的财源国仍然是新加坡、中国，其次是香港、日本和马来西亚。与此同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家没有进入前十。尽管如此，巴哈勒认为新加坡是一个投资中心国家，因为一些投资企业来自其他国家，包括迪拜。为了鼓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投资者的投资兴趣，巴哈勒甚至保证将简化许可和投资的流程，投资者只需要带来技术和资金。他相信印度尼西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良好合作和协作将使两国成为未来世界的新产业值。印度尼西亚古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印度尼西亚政府努力改善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旅游景点的设施，希望打流行病过去了以后，您有机会来访问印度尼西亚，请您享受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烹饪、文化、艺术、美丽的景点。可是为了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丰富的美丽，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听众朋友，德隆庄一六村是如果您访问邦角乌里洞省的乌里洞，是您必须参观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这个村庄是提供从自然、文化到人造的完整旅游体验的目的地之一。这个村庄是提供从自然、文化到人造的完整旅游体验的目的地之一。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从 Hasanuddin 国际机场直驶25至30分钟，到Tanjung Pandan市中心直驶10至15分钟。德隆庄与旅游村是位于乌里洞旅游主要路线上的一个村庄。在一个活跃和富有成效的旅游意识团体的支持下，以及有着涵盖这些的旅游业，是德隆庄与旅游村庄与旅游村强大起来。其中之一是在旅游胜地埃格鲁萨巴雷洪实现的。该地址曾经是一个前几矿，由一个旅游意识团体与实际共同开发，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地。实际居住进行天还早的，从2013年到2016年，用了3年的时间，把这片原广区变成了旅游胜地。主持基金来自实际成员，每月10000吨的费用模式，最终在埃鲁萨巴雷洪旅游实际能够独立并表现出一致性后，德隆村政府开始拨付德隆村2016年至2018年期间的资助预算，用以建设旅游设施和基础设施。现在埃鲁萨巴雷洪已经完全转变为一个目的地，特别是交易旅游，拥有合格的设施和基础设施，从集会场所开始，小屋、食堂、祈祷室、这所传统厨房、寄宿家庭、中小街摊位，以及甘布斯舞蹈和音乐表演场所。在这个位置，您还可以在当地的农业旅游点开展种植蔬菜种子的活动。除了埃鲁萨巴雷洪，德隆庄与旅游村还拥有壮阔的红树林和海滩。该地点通常用作各种交易旅游活动，包括种植红树林、收获或收集一贝壳、钓鱼、探索红树林、拍摄日落照片以及牛落之旅。这是夜间不宜不下和不下的传统方式。德隆庄与旅游村在庄与经济领域业具有潜力，从舞蹈艺术和各种文化开始，例如指布杜格朗。这个旅游村还有各种各样的纪念品，包括烹饪、手工艺和时尚。你可以购买这些纪念品作为你的家居纪念品。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edang menanti.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通过短波波段3325间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眼流色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眼流色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有关印尼如何拯救穆斯林利奥直属的第一名。听众朋友，于2023年6月1日星期四，在新加坡举行的2023年万事大卡新月名节拯救穆斯林利奥直属中，印度尼西亚赢得了2023年最佳穆斯林友好母体的称号。2022年拯救穆斯林利奥直属是万事大卡新月并及最初的年度报告。这份年度报告现已进入第八个年度，它分属了近14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以全面了解。以全面了解哪些目的的最适合满足影响力热力增强的竞争利奥领域的需求。听众朋友，利奥和专利经济部长三亚格乌诺表示，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在2021年，印度尼西亚将在2022年排名第四和第二。其他介绍，第一名的成就是一项成就。因为印度尼西亚成功地顺行了其基建项目，利奥与专利经济部长三亚格乌诺透露，这一成就是相关各方合作的结果，特别是印尼竞争利奥协会、Halal in Travel 和竞争利奥、Mastercard Crescent 和万事大卡新月冰淇等等。三亚格部长说，通过这次合作，印度尼西亚竞争利奥协会能够同时赢得两个奖项，包括万事大卡新月冰淇拯救穆斯林利奥直属的奖项、颁发的年度礼仪相关的艺术活动和2023年 Halal in Travel 和竞争利奥奖项颁发的年度礼仪相关的历史活动。听众朋友，三亚格乌诺部长感谢所有努力团结在一起的各方，并希望这一成就不仅能够报得，而且能够得到嘉奖。他还希望850万游客的目标能够得到竞争理由和穆斯林游客的支持。此外，这一成就有望加速实现2024年创造440万个就业岗位的目标，其中一个涉及与竞争利奥业，其他介绍利奥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是其他新业的预备， 各一贤者精讲自己的能力。听众朋友，今天无缘无舍的节目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印度尼西亚之声再次举行 FOI 国际竞赛。今年2023年印度尼西亚之声国际竞赛以关于印度尼西亚五个超级悠闲旅游目的地波罗布图、多巴湖、利库邦、曼达里嘎和纳明白礁之一的征文比赛，请您将数字为700至800字的征文和您读征文的录音以及表格发送到 foiquiz2023@gmail.com。 这征文比赛于2023年4月10日开始，8月20日结束。每个预演戏服务的一名冠军听众将获得诱人的奖品。获奖池将于2023年9月11日 RRE 成立78周年之际公布。有关更完整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 和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参加2023年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让您赢得印度尼西亚之声的诱人的奖品。祝您好运。
从印度尼西亚to the world。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怀旧歌曲。今天是在1995年发行的歌曲，是由印度尼西亚男歌手是亚纳胡里奥演唱的歌曲 Selamanya Cinta。 这首歌于1995年发行的，亚纳胡里奥的歌声如此甜美的演唱，这些歌曲流畅、悠扬、诱人，具有非凡的震动技巧。这首歌是关于由于无法表达给他喜欢的人爱情和渴望的感觉，使他伤心的。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亚纳胡里奥演唱的《Selamanya Cinta》。
Menerangi jiwaku, and andaikan ku dapat mengungkapkan perasaanku hingga membuat kau percaya. Akan ku berikan seutuhnya rasa cintaku selamanya, selamanya. Daun-daun jatuh berguguran, namun cintamu kasih terbit laksana bintang yang bersinar cerah menerangi jiwaku. Andaikan ku dapat mengungkapkan perasaanku hingga membuat kau percaya, akan ku berikan seutuhnya rasa cintaku, rasa cinta yang tulus dari dasar lubuk.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冥想时间。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端播波段332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Twitter@Foy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代表今天的播音员和播音社工支持，我 Nova 感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冥想世界。